我们今天研究的题目啊，是太初有道。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里太初啊，是没有底的过去，时间呢，过去是没有底的，将来也是没有底的，这个是在时间上。我们人呢，习惯呢是从这个有头有尾的事打交道，那么无头无尾的，就是无始无终的事啊，我们是不能领会的。比方我们人也是有始有终的，是吧？我们有生有死，可是呢，宇宙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而且空间也是没有底的。那么这里呢有一个道啊，一开始就有一个道，这个道呢就既不是空间也不是时间，而是思维。道呢就是发表出来的思维，叫话，英文是 word， 就是话。那么这个话这个东西啊，是抽象的，但是很真实的。要没有话呢，那我们这个人呢也不能够存在了，因为我们人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作用啊，就是讲话，是吧？而且主要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人能讲话。所以呢，这个话呀，在宇宙中呢，可以说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你看圣经啊，讲的事情啊，都是最重要的事。他一开始就提到这个道，而且呢，这个道呢，离不开上帝，说与上帝同在。他很勇敢地把上帝先呢提出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宇宙间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空间、一切的思维都集中于上帝，都受上帝啊支配，由他啊来驾驭。这里说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么如果要用哲学术语呢，这就是无限的存在啊，上帝是无限的存在，既是客观的存在，又是主观的存在。因为在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上帝做自我介绍，我们请看出埃及记三章第三章十三节，读起：摩西对上帝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地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个自由在英文圣经里面是 I am 啊，英文就是 I am that I am。 I am 是什么？就是我是，也叫做我存在，这是上帝的名字。我是自我意识，主观存在，但是呢也是客观存在。所以这一个名字啊，那么根据现代的这个哲学的要求，也是啊，可以说达到这个目的了。这里所说啊，我是自由拥有的，这是中文的翻译啊。英文的这个名字啊，就是上帝的名字啊，就是 I am 啊， I am 就是我存在。那么这个我存在啊，这个在现代哲学来说，也是满足了这个可以说是 最高的要求，就是这个宇宙间呢，不单是有客观存在，还有主观存在，也就是意识或者思维的存在，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光是有物有能而没有思维去支配它，那这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人是都是有思维的啊，我们都要提问题的，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哎，这个脑，我们这个大脑啊，是上帝造的，上帝要我们问为什么，而且上帝给我们一个答案，不怕我们问。所以啊，我们现在有人问我们上帝是谁，你怎么证明是有上帝？那么我们就可以介绍给他，上帝是全宇宙的主宰，他是无限的思维。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吧，我们不能不承认啊，时间是没有终点，是吧？你说什么时候说宇宙才开始啊？不可能有一个开始，是无始无终的，也不可能有一个这个说没有时间的时候，肯定有时间的。但是我们人的脑呢，很难掌握这个。你说你可能理解这个概念呢？无始无终啊，耶稣说他就是始就是终，也就是说无始无终，是吧？那么这个空间你说是没有底的，你能领会吧？没有底的空间，因为我们人接触的都是有边有底的东西，有界限的东西，但是宇宙空间一定是没有边的。所以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物和能啊，物质和能量，宇宙间呢也可以说是无限的。那么这个无限的能量和物质，在一个没有边的空间，如果没有一个无限的思维，那就没有法子去支配它，是吧？所以呢，上帝是必须存在，一定存在，就这意思。那么有人就问，这也是比较幼稚的问法，就是人是上帝造的，上帝是谁造的？这种问题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不需要回答，是吧？因为如果是上帝是哪一个造的，他就不是上帝了。我们请看《生命记》29:29。隐蔽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注意啊，这里说隐蔽的事，隐蔽的事呢是秘密的事，也就是说人的思维啊所无法探讨的问题啊，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上帝没有启示给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去啊，一定要把它解决，有很多是我们人解决不了的。所以这里呢就说这些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这个明显呢就是启示的意思啊，上帝明明告诉我们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个说明得很清楚啊，上帝把这个圣经里的道理启示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听他的话，叫他守他的律法，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所以啊，我们今天呢要虚心一点，认识到我们人的这个思维的有限，我们不要去发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他既然是我们的创造主，那么他启示的是什么，我们要明白啊，明明就说明显的是就是他告诉我们的是属于我们的，他要我们明白的，要我们去遵行他的这个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呢，我们今天研究圣经呢就是这个目的。我们知道这位 创造万物的宇宙真神，他向我们启示了一些真理，这个真理在这个圣经里面要我们明白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听他的话，遵行这个律法上的一切话。这种关系呢，也就是创造主同他所造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当然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买一部机器就是缝纫机吧，或者是一个电视机吧，都带说明书的。这说明书是谁写的呀？总是设计和制造这个机器的工程师写的，教我们这个机器是该怎么用。照样我们人是上帝造的，他给我们一本说明书，就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就是这么简单嘛。所以我们有义务，我们要很好地研究这个圣经，要知道怎么样子遵循他给我们的这个说明，这个指示。那么我们还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这些道理呢，我们也可以用不少时间去发挥。可是呢，我们今天呢，要特别研究这个道啊，它不光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词儿。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道，这个无限的思维啊，它是很具体的。他就是上帝，而且呢，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四就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要着重研究这个生命。有人问上帝在哪里，你拿上帝给我看我就相信了，有这个很简单的要求吧。那么我就回答他，生命你相信不相信存在，有没有生命？那他必须点头，生命当然有咯。那你看见过生命吗？是什么样子的呀？你摸得着吗？你用仪器可以测量出来吗？不行，不但是测量不出来摸不着，你就是用现在人的话来给生命写出一个定义，你试试看，你说生命是什么？过去有这么一个哲学家，他说生命啊，他说就是物质在生命这个不存在的时候，这个物质呢就开始这个生物就开始瓦解了，分解了，他这么一个定义。拿死亡来解释生命，是不是一个人一个生物死了就没有生命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分解了，就说腐烂了。这句话你看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啊？不够科学。为什么呢？他还没有讲条件呢，要在适当的温度之下他才瓦解在冰冻的时候你可以保存好几千年都不烂，不会分解。所以呢，这种定义很不全面，是吧？很不彻底，说明他根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东西。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还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呢，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还有一些地方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生命，耶稣不是说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还有一个地方说，有子的就有生命，有了耶稣的，你要有耶稣基督，你就有生命。可是呢，这里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就是说你不能说上帝就是生命， 你这个也不够科学。这里说生命在他里头，他掌握着生命。所以呢，我们一看到这个呢，我们更能认识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了。就说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根本也就活不下去。但以理先知啊，有一次对一个国王说，这个国王啊，他是个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他骄傲得很。那这个先知就对他说，嗨，他说你不认识那个啊，掌握你那一口气的上帝，你现在能活下去，就是完全上帝来维持你。还有就是这个国王的祖父叫尼布甲尼撒，也是啊，骄傲得很，认为自己聪明得很。哎呀，他说巴比伦大城，古代的一个大城市啊，都是他建设的。哎呀，他了不起喽！他登上城墙啊，一看这个巴比伦大城，啊，他就挺起胸来，他说：“哎呀，这都是我尼布甲尼撒啊建设的。”就在那个时候啊，天上有个声音说：“尼布甲尼撒，啊，现在你的国度啊被夺去了。”那上帝就在他的大脑里稍微拨弄拨弄，他发疯了，他变成一个痴子，叫他到野外去，对了，做畜生的啊，过这样的日子，手指甲长得像鹰爪子一样，啊，说明什么？我们的大脑能正常的运转，正常的活动，也是上帝在维持的。如果说上帝让你，这个所谓失去控制了，叫你啊，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啊，发疯了，你不能说，我不要发疯，不能吧？所以啊，这说明我们人呢是多么渺小，离开上帝就根本啊不能存活。现在呢，我们再读下去啊，在第六节啊。这里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个约翰不是约翰福音的约翰，是另外一个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这里所说的光呢，不仅仅是肉眼所能看见的这个阳光或者其他的光，而是什么属灵的啊，所谓心灵的亮光。那么第八节，他不是那光，乃是为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也是说明一个真理啊，所谓一切真理的亮光啊，都来自上帝。而且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或多或少。常常有人说，我们如果按照圣经所说，必须信耶稣才能得救，那么我们古代的那些老祖宗，他们没有信耶稣，难道都灭亡了吗？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真光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上帝是按照一个人呢得的亮光多少，以及他履行的多少，来断定这个人的好坏，你所谓啊。所以啊，我们呢应该认识到啊，这个上帝所造的人，上帝总是给他一定的亮光，让他能够，刚才不是说吗，能够遵循他的律法，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人。现在呢，第十节啊，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个就提出了一个矛盾来了。到此啊，这个矛盾呢，就好像是突出了，就是他，就是这个 光，也可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道啊，它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它造的，世界却不认识它。这就这几句话里面呢就大有文章，就是这个矛盾呢，善恶的矛盾呢突出了。就是在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中出现问题，他所造的人呢竟然不接待他，不认识他。我们再读下去啊，11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好了，这几句话啊把这个矛盾提出来了，而同时呢把解决矛盾的办法也提出来了。这个矛盾呢就是上帝造的这个世界啊出了问题了，以致这个世人呢在上帝的儿子来到的时候没有把他认出来。可是呢有一部分人呢是认识了他的，那接待他了，看见吧，那些不认识他的就不接待他，而接待他的人呢上帝给他们权柄啊做上帝的儿女，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得救了啊，就是挽回了。那么我们这本圣经啊在一开始啊就介绍上帝创造我们人类之后啊，这个罪恶是怎么进来的，这个罪恶怎么使人类啊背叛上帝，这一次背叛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就是大多数人呢不认识上帝，不接待耶稣。同时呢圣经里面呢还向我们说明上帝是怎么对付这个局势，怎么解决这个人类背叛的问题，怎么使背叛他的人能回到他怀抱里来，你看做他的儿女。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吧，历史的发展。那么今天呢我们呢不妨啊就从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啊我们来看起，就是说这个罪恶进入世界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从第二章第7节读起，创世纪啊，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请注意啊，在这里啊我们对于这个创造人这个过程呢我们暂时不去研究它，我们特别注意啊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做分别善恶的树。生命树顾名思义啊就是维持人永久不死的一棵树，长生不老，就是你吃它的果子你就能维持永久的生命。这说明什么呢？上帝造人的时候啊人不是本身不能死的，上帝并不是造了一批神啊，是造的是人，而人呢如果要维持生命除了一般的食物以外还要吃这个生命树，就是使他这个人不会衰老啊。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分别善恶的树，这个分别啊你注意于英文 啊，圣经说是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就是知道善恶的书。你们看后来呢，有两个地方啊，都是说知道，在第三章啊，同一个字，中文圣经有两种译法，这个叫人呢不大理解啊，为什么有时候叫分别善恶，有时候叫知道善恶？原文的意思是知道善恶。这棵树叫做知道善恶，也就是说呀，人若吃了这个树的果子，他本来是知道善的，真善美的啊东西啊，都是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有了的。上帝的意思不要人呢知道恶，不要人知道死亡、痛苦、疾病、悲伤的事，是要以人幸福而永久地生存下去。所以啊，请注意啊，下面呢上帝就来了这么一个吩咐，第二章十五节，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给他一个很愉快的劳动。十六节，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这么一个很完美的天地当中啊，上帝说弄不好要有死亡的。怎么叫弄不好？就是你不听他的话，就这意思。换句话说，上帝所造的人如果保持这个协和的关系，就是跟上帝啊完全保持密切的联系，爱上帝，听上帝的话，那么他就有权利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么怎么叫做听上帝的话呢？很简单，头一道命令啊是最简单的一道命令，不是对他有很高的要求，而光是有一棵树你不要去吃，别的树都可以随意吃。那么结果呢，正是上帝叫他不要吃的，他结果吃了。吃了呢，我们请看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吃